这普天雕李英啊，不知迈的哪条腿呀、啊？一边往外走，一边琢磨这事儿，预感到情况不妙。我这归运州管呢，运州知府是国家四品黄堂，轻易的上我这来吗？他要上我这来，肯定是大事情啊，肯定是朱家庄的事儿。这要问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解答呢？就这时候到了庄外了，一看好嘛，四人台大轿，肃静牌、回避牌、执事列摆，八班人役站立两旁，还有四个雨侯垂手次立。知府大人从轿子里已经出来了，就见知府黄白镜子肩下壳，细条条的身材，满身官服，面沉似水。这个李英啊，广知的有这么个萧知府，没见过。李英这个人挺耿直，也不愿意结交官府，给他们打溜须。一看知府今天到了他们家了，不敢小看啊，一躬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哼，你就是普天雕李英，正是，有话咱们屋里说去吧。知府一甩袖子，昂然而入，李英在后头跟着，杜兴心里也直敲鼓。等进了厅堂，知府往正中一坐，八班人一分立两堂，李英垂手站在旁边。大人，不知因何来到毕庄，小人愿闻高论。李英，你可知罪？啊，小人何罪之有？求大人明示。李英啊，不用跟我在这块演戏了，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要是一般的事，我能亲自来见你吗？我且问你，朱家庄的事情，户家庄的事情，你知道不？小人听说了，是听说吗？那么简单吗？梁山的草寇血洗祝家庄和户家庄，其中有没有你的关系？大人，这跟我毫无关系啊！怎么证明跟你没关系？大人明鉴，我跟花里魔王祝彪发生口角，当场动武，我让祝彪射了我一箭。打那之后回到庄来，我是卧床不起呀，我根本就没参与此事。你是真能嚼理儿啊。那么我再问你，你因为什么跟祝彪翻脸？为什么动武？
这个啊，是这么回事，因为小人有个朋友，他是安善的良民，误被祝家庄的人给抓起来，非要当成梁山的草寇问罪。我派我手下的人前去索要此人，他们三番两次借故不给，我觉着面子上下不去，因此找他们去辩理，跟祝彪言语不合，这才动的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嗯，那么那个人究竟是个好人呢，是个歹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我庄上的一个庄客。
叫什么名？
叫
李英啊。一看问的突然，答不上来了。我替你说吧， 此人叫古上早时迁，
对不对？
他就是梁山的人，你怎么说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说是你的庄客呢？
李英啊，
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你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有个叫拼命三郎石秀的病关锁杨兄的还在你庄上住过几天，你是带入上宾的，就为了要时迁，你跟祝家庄的人才翻的脸，因此你才受的伤。你说你跟梁山毫无关系，这能解释得通吗？再者一说，你们三个庄的连庄之好，互相支援，这件事在官府备了案了。那么祝家庄战事紧急，你袖手旁观，在旁边看哈哈笑，这不是帮助梁山又怎么解释？
李英啊，你现在犯下弥天大罪了，死有余辜。现在上线已经来了公事，要将你所拿到案从重问罪。
对不起，把李英带着。李英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嘛，怕什么来什么，结果被人家五花大绑往外带着就走。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看，赶紧过来了，府台大人圣明，府台大人明断，我家主人冤枉啊。你是谁呀？我是李家庄的总管。
总管？
我听说有个叫鬼脸子杜兴的，是你不？正是小人。
好，
我还正想要找你呢。你跟梁山的人也是一伙儿。来人，把他呀带走，
把鬼脸的杜兴也给捆上了，
别的都没动啊，外边准备两匹马，让他俩骑着，胳膊捆着，有人在寺外监押着，是赶奔运州。等离开李家庄，普天雕李英回过头去看了看，媳妇儿、孩子、老娘都没见着，临被抓连个辞行的机会都没有啊！娘啊，恕而不孝啊！这要把我跟梁山并在一块儿，我是准死无疑啊！好一会儿把咱家都得抄了，连全家的人都得受我的株连呐！李英在这路上啊，心里都开了过了，巴巴巴巴直掉眼泪啊，死倒不怕，老娘要知道得怎么办，他就怕家属受到株连。
正走着呢，就听树林里头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锣声响亮，普天雕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从树林里头闯出好几百人来，打的旗号都是水泊梁山的旗号，过来把官人就给拦住了。为首的两员大将李英一看认识，上垂手的拼命三郎石秀，下垂手病关锁杨雄，每人掌中都擎着明晃晃的兵刃，高声喊喝：“
呆，别走了，
此路不通啊！我把你们这些狗官、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 我要斩尽诸绝，快把李庄主给我留下，冲啊！那官人一看是水泊梁山的人，吓得把东西扔了就跑了，跑得挺快。梁山的人也没深追，也没伤人，过来把李英和杜兴就给救了，绑绳给解开。哎呀，李英死中得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要给石秀、杨雄磕头，被俩人拦住了。李庄主，你对我们有恩在前，我们救你这是应该的。杜兴也过来了，哎呀，二位要没有你们，后果不堪设想。石秀、杨雄也客气几句，怎么办吧，李庄主，回家是不行了，官府必然得报复，不如这样，跟我们到梁山暂避一时。李英一看没有别的主意了，跟着去吧。杜兴也同意，进了梁山。宋江早都回了山了，听说李庄主来了，列队迎接。李英一看宋江那么高的身份，礼贤下士，想起来前些时宋江看望自己遭到拒绝，心里头感到内疚啊，赶紧跪倒在地给宋江磕头。宋江搀扶他起来，携手揽腕让进分金厅，又介绍了天王晁盖以及各位头领。宋江拿李英主仆待如上宾，设酒款待。在酒席中间，吴用吴军师说：“李庄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当今天下的形势不用我说，你比我清楚的多，不如放弃李家庄到梁山入伙，咱们在一起共事，你看有多好啊。”这军师，多谢军师盛情，无奈我现在还做不到啊，因为家中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还得需要我照应。我看看吧，再过一时，咱们可以进一步商议。大伙一听明白，李英这就叫婉言谢绝，不愿意到梁山入伙。宋江就问李庄主，你是不是还有顾虑？我且问你，你即使回到李家庄，全家团聚，那么官府能不能不报复？要找到你的头上，你如何解释？你看咱们有理可以讲，你跟官府有理能讲得通吗？恐怕那时悔之晚矣呀。宋头领说的对，他是这样，假如说我家里人都在梁山，我一心无挂，那我就不回去了，我愿意入伙，可是我的家都不在，我得回去跟我老娘、跟我妻子商议商议。是吗？那好啊，不用回去商议，在这儿商议吧。请老夫人。李英一听，什么？请老夫人？往外一看，他娘、他媳妇、孩子、一家老少都在这儿呢。耶！李英纳闷，这怎么回事？难道这真是在梦中不成吗？他站起来扑奔他娘去了。娘啊，您怎么也在这儿？老太太说，别提了，我听说你被官府的人拿走了，娘痛不欲生，在你走后时间不长，又来了三四百军队，把李家庄给包围了，
把咱们一家老少全给拿住了，不容分说装在车上，而且把咱家的财产也都装到车上了。咱家已经不存在了，放把火把李家庄给烧个精光啊。就这样我们被送进梁山，到这儿我们才知道那三四百人不是官军，乃是梁山的义军，化妆改扮的把他一家接到这儿来了。李英一听，哦，这是计策，回过头来刚要问宋江，宋江一招手，从外边进了个人，黄白净子肩下壳，满身官服，冲着李英一抱拳，李庄主认识我吗？嗯，哎，李英一看，正是领人捉拿自己那个运州的知府，你说知府怎么也在梁山呢？你这人一乐，把官服脱了。李庄主，我也是梁山的人，我人送绰号叫圣手书生，姓萧，我叫萧让。奉军师所差，化妆改扮，把庄主你接到这儿来了。啊嗨！李英一看上了当了，可是事到现在，家没了，一家人都在梁山。李英是明白人，一考虑，即使我回去，官府也不能饶我呀！罢罢罢，入伙吧。就这样，水泊梁山又收下两员大将，蒲天彪李英和鬼脸子杜兴。现在的梁山神气十足啊，打破祝家庄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就在这坐着吃几年都没问题。现在水泊梁山兵精粮足，人数超过一万，光能征惯战的头领已经超过38人。所以呢，天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凡是到梁山入伙的都给安排一个好位置，不能让他们闲着。李英到这之后就委给他主管梁山的钱粮，这可是个重要的差事，李英也尽心尽职地去干，大家是同心同德。安下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单说黑旋风李逵。李逵被宋江撵出连营，永不再用。这位黑的脑袋拎着两柄斧子，失魂落魄，他就走开了。往哪儿走他也不清楚。李逵一边走一边恨宋江，一边走一边恨吴用，所有的人他都恨到了，一个跟我说好话的都没有。我自从到了梁山之后，把我这样的命都豁出去了，立了多少战功啊！好，到了现在一点情面都不讲，把我给撵出来了，不要拉倒，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就凭我李逵这身能耐，走到哪儿也吃香的喝辣的。可走出两天来，李逵的心感觉到空虚啊。回过头一想，在梁山之时，弟兄们终日团聚，上边有天王晁盖、宋江、吴用给掌着舵，下边弟兄们怎么干怎么得心应手，他心里有主心骨啊。现在落得自己是孤雁单飞，他这心里头能不感觉到空虚？脊梁沟觉着都发凉啊！这能耐
也觉着缩了一大半。李逵一看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来，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他开锅，他娘的下步怎么办？虽然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那养爷处在哪儿呢？我到哪儿是个归宿？回江州不行，江州悬赏抓我呢，我到那儿等于自投罗网。回老家不行，老家叫我搅了个地覆天翻，野出赏银正在捉拿我呀，我问他他挺大活人，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了，这再摸摸兜里头，坏了，光顾生气了，也忘了管宋江要钱了，身边那点钱花没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李逵急得直叫，心说这样吧，还得干我的老本行，劫道啊，不抢就得把我饿死。李逵看这树林不错，前面是一条道，我就在这等着，等那倒霉的。结果他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哎呀，李逵心说倒霉，真倒霉，马街道吧遇上这么多人，我还没吃饭，这要一伸手我要吃了亏怎么办？可又一想，错过这村没这边的，这要不结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爸爸，把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劫非发笔横财不可。